陆光牧师所著的《工人培训》第九课，学习怎样布道四。在上一讲中，我已经向大家举例介绍了一篇布道题，人能看见上帝吗？这个题材特别适合于某些青年知识分子和不信的人。现在我要再介绍另一篇布道题，题目是基督教和其他宗教的三大区别。这一题材对国内不少想要了解基督教的人以及信仰其他宗教的人会比较能够引起他们的兴趣。现在我就将这篇布道题的内容介绍在下面。基督教和其他宗教的三大区别。在很多年以前，我在亲友家中见到一位著名的书法家，他的书法非常优美，曾经在当地电视节目中特别介绍过，也曾经去日本举办过书法展览。他也是一位虔诚的佛教信徒，对佛经有着多年的研究，但是对基督教的信仰却毫无所知。他当时向我表示，很想了解一下基督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宗教。于是我就向他介绍基督教和佛教以至于其他一切宗教究竟有什么不同。我总共讲了三大区别，一直讲了一两个小时。感谢主，由于圣灵的亲自动工，也因为遇到了一块心灵的好土，他立即表示信而悔改，接受基督为他的救主。他对我说，他本来到这是旅游的，但现在什么地方也不想去了，他要我抓紧这两三天的时间，尽可能多讲些圣经的道理给他听。他临走前还特别写了一首诗，抒发他找到宇宙真神救世真主蒙恩重生后的欢乐感恩的心情。他还用他优美的书法抄写了圣经中的许多经句，赠送给我作为纪念。这一切至今仍然保存在我身边。讲到这里，也许大家很想了解一下我当时究竟和他谈了哪些内容。我现在就简略地介绍一下，当时我谈到基督教和其他宗教主要有以下三大区别。第一，基督教拥有天赐的宝书。我们基督教的一切信仰都是根据圣经的，而圣经又都是上帝所默示的，说得通俗一点，也就是上帝的真理思想通过人的手写出来的。因此，基督教的一切纯正信仰都是从上帝的启示而来的，是完全真实可信的。至于其他一切宗教信仰，都是人的头脑思索或想象出来的，而不是从上帝启示来的。例如有一些非正规的迷信宗教，根本就没有宗教经典。另一些比较大的宗教虽然有经典，但是这些经典都是人的思想作品。例如佛教虽然有经典，但那些佛经都是人的著作，而不是出于上帝的启示。因为佛经的作者本人也没有说这些经典是从神明的启示而来的。其实所谓佛的意思，也就是指自觉觉人者。因此佛经显然是人的思想作品。又如另一些宗教虽然宣称他们的经典是从神的启示来的，但是他们却拿不出任何有力的证据证明这一点，因此仍然不能使我们相信他们是从上帝启示来的。但是我们基督教的圣经却不是这样， 因为圣经本身具有许许多多强而有力的证据，使我们不能不深信确知，圣经真是上帝所默示的，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上帝的话来。如果我们要详细介绍这些证据的话，那是几个小时甚至几天也介绍不完的。这并不是夸张的说法，而完全是真实的情形。例如，圣经中有许多古老神奇的记载，都已经被现代的圣经考古学家所发掘的古代大量文物遗迹所一一证实了。如果要详细加以介绍，总数至少上百。又如，在古老的圣经中还包含着许多有关现代科学的启示，这也足以证明圣经真是上帝所默示的。例如，圣经早在3500多年前就已经开始指出，地球是悬在空中的，是会旋转的，是圆球形，在它的东西两半球上都有人居住。也指出，地球在宇宙中小如灰尘。看约伯记26章7节、38章13、14节、以赛亚书40章22节、箴言8章27节、路加福音17章34至36节、马太福音8章10至12节、以赛亚书40章15节、17节。这一切都已经被现代科学所证实了。关于圣经中的科学，如果要详细介绍，也需要写一本书或者开设一个专题的课程。此外，圣经中更有着大量奇妙的预言。据有人统计，全部�圣经大约有1/3的内容是属于预言，尤其是旧约圣经的大以理书和新约圣经的启示录，更是充满了系统性预言的书。圣经中有许多预言都是从古代一直预言到现在，一直预言到主再来，是属于2000-3000年来连续不断应验着的预言。例如，论到基督生平事迹的预言、教会历史的预言、民族历史的预言、国家历史的预言，以至于世界历史的预言等等，这些预言到现在90%几都已经应验在过去以来的历史中了，剩下的10%几的预言目前也正在应验之中。通过这一切预言的查考，使我们不能不深信宇宙中确有真神在掌管一切，并且圣经真是上帝所默示的。曾经有一位留学德国的化学博士做过这样一个见证。他是一个天生就多疑的人，早在青年时代就已经迷信科学，不信上帝，盲目反对圣经。他认为人生的成功全靠自己的大脑和双手努力奋斗。后来他到德国留学，在化学系读完了4年大学之后，又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最后，正当他在实验室做博士论文实验的时候，突然发生爆炸，顿时炸瞎了他的眼睛。经过德国眼科医生的仔细诊断和治疗，认为已经没有办法恢复光明。在这个沉重的打击下，他的人生完全陷入了黑暗、痛苦、绝望中。最后，他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就抱着试一试的心理，跪在床上向上帝祷告说：宇宙的主宰啊，如果真有你， 你一定无所不能。你既然做我的眼睛，一定能够医治我的眼睛。做表的难道不能修表吗？你如果叫我的眼睛好了，便真有你，我就一定信你，也尊敬你。像这样的祷告，照理说是不符合圣经要求的。圣经上教导我们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因为到上帝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上帝，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希伯来书11:6。然而，上帝怜悯他的无知，也看到他的诚心，竟然垂听他的祷告。说来也奇妙，自从他这样祷告以后，他的一只眼睛渐渐的有好转，能看见了，4个星期就出院了。以后又开刀，用嘴里面的薄皮补入眼帘，使眼皮也能上下活动了。他当时真是满心快乐，感到宇宙中真有上帝，是上帝医好了他的眼睛。但是这位化学博士也确实是生性多疑，后来他又产生了怀疑的思想。他想，我怎么能确证我的眼睛一定是上帝医好的呢？如果我当时祷告以后眼睛立刻就看见了，那就可以完全肯定是上帝医好的。但我的眼睛是在我祷告以后渐渐恢复光明的，这很可能因为我的眼睛本来就能医好的。至于先前眼科医生说我的眼睛不可能复明了，可能是错误的诊断。这样他又陷入了怀疑思想的捆绑中。然而上帝没有丢弃他。过了多年，他看到我们教会出版的一本世界名著，叫《古世今谈》，其中强有力地论证了圣经中部分古老的预言是怎样获得奇妙应验的。他深深地被书中的论述所吸引，圣经中预言的奇妙应验使他惊奇不已，他的一切怀疑都完全云消雾散了。从此他不但坚信上帝的存在，而也坚信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上帝的话来。他以后也悔改信主，做了一个热心的基督徒，还特地写了一本书，书名是《到底有没有神》，为要从各个方面来证明真神上帝的存在。以上的见证就是他在这本书后面所叙述的。讲到圣经，还有一个情况不能不略微介绍一下。圣经虽然是一本古老的宗教经典，其中旧约圣经完成于公元前1500多年到公元前400年之间，新约圣经完成于主耶稣升天以后到公元96年之间。然而直到今天，圣经仍然是全世界最受欢迎的书。圣经现在已经被翻译成1946种文字方言，全世界销售数量总数早已经超过了40亿本，现在每年销售数量仍然平均高达3000万本，成为全世界最畅销的书。在美国一年的销售量也达到850万本，也成为美国最畅销的书。第二，基督教敬拜的是宇宙的真神。我们基督教所敬拜的对象是宇宙中独一无二的三位一体的真神上帝，他是宇宙万有的创造主、统治主，也是我们的救赎主。我们所信奉的上帝不但是自有永有、无始无终、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而且也是无限慈爱、无限公义的。 他对我们人类更是充满了无限的怜爱，他对我们的爱远远超过父母对子女的爱，他渴望我们都做他的儿女，在患难中他能救助我们，在危险中他能保护我们，在忧伤中他能安慰我们，他愿意在凡事上做我们的依靠、帮助和保障。他在圣经中向我们宣告说，我是耶和华。耶和华的意思就是自有、拥有、无始无终的，而其他的一切都是被造而有的。他在圣经中向我们宣告说，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除了我以外再没有上帝。我造地又造人在地上，我亲手铺张诸天，天上万象也是我所命定的。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上帝，再没有别神。以赛亚书45:5-12，耶利米书10-11。而其他宗教敬拜的对象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敬拜上帝所造之物，例如敬拜太阳、月亮、星辰，或者是敬拜山川河海，或者是拜牛、拜蛇、拜火等等。第二类是敬拜人手所造的各种各样的偶像。上帝在圣经中论到偶像说，人所铸的偶像本是虚假的，其中毫无气息，都是虚无的，是迷惑人的工作，到追讨的时候必被除灭。耶利米书10:14-15。第三类是敬拜死人，例如不论是佛教徒敬拜的释迦牟尼，或者是道教敬拜的老子，或者是香港有些人敬拜的黄大仙，或者是关公、张飞之类，或者是拜祭自己的祖先，实际上都是在敬拜死去的人。上帝在圣经中明确指示我们说，活着的人知道必死，死了的人毫无所知，传道书9:5。因此死去的人绝对不可能帮助我们。有时所谓死人向活人显灵，实质上都是魔鬼的假冒，因为魔鬼邪灵本来是犯罪堕落的天使，完全有能力假冒死人的灵魂向活人显现，有时候还好像能够帮助活人，给人一点小恩小惠，实际上却是要迷惑人、危害人。因此圣经中将官王过阴、招魂、显灵等等称之为交鬼的巫术，并严厉禁止人去求问或敬拜他们，因为魔鬼的本性是极其阴险凶残的，如果不是由于上帝大能的保护，他们早就要将世人都毁灭了。圣经上告诉我们，上帝不但保护一切信他的儿女，而也保护那些还没有相信他的人，希望他们以后也能认识敬拜真神。虽然上帝已经规定了日子要消灭魔鬼，但是现在魔鬼还在做垂死的挣扎，到处寻找机会危害人。我国有一句俗语叫做烧香迎鬼，这话是不错的，越是烧香迷信、敬拜死人、敬拜鬼魔的地方，也越是容易引鬼上身，这也就是某些农村里经常容易闹鬼的原因。一旦鬼附在人身上，人就毫无办法。或者是鬼在某一幢房子里闹事的时候，最大胆的人也不敢进去，因为闹鬼的事是真的，不是假的，而且人也根本没有办法将鬼赶出去。但是这时候若是有爱主的基督徒奉主的名进去，就能够立刻将鬼赶出去，那一家的人如果肯悔改信主，就再也不会发生闹鬼的事了。在我们弟兄姐妹中，类似这样赶鬼的事是很多的， 例如我们有一位弟兄，有一次被邀请到农村的一个家庭去赶鬼，那家里有一个人在一间房子里上吊死了，从此那个房间就开始闹鬼，每到夜里会发出可怕的响声，东西也会移动，再也没有人敢进去住了。这位弟兄去了以后，首先向他们传扬上帝的大爱，基督的救恩，劝他们悔改信主，做上帝的儿女，也告诉他们信靠主耶稣就有权柄赶鬼，还告诉他们按照圣经的教训，人死后毫无所知，因此闹鬼的不是死人的灵魂，而是鬼魔的邪灵。最后这位弟兄又为他们做了祷告，就对他们说，现在不要怕了，鬼魔已经被赶出去了，我今晚就要住在这房间内，请你们也安排一位胆大的青年人和我一同住在里面，好做一个证明。当晚他住进那房间以后，有意把自己的床头对准死人吊死的地方，在和青年人做了祷告以后，就说关灯睡觉吧，但青年人害怕，说还是不要关灯吧。结果那一夜一直到天亮都很安静，没再发生闹鬼的事。第二晚这位弟兄又对青年人说，今晚你不用害怕了，还是关灯睡觉吧。因此那一晚上就关了灯，也没再发生闹鬼的事。我们的弟兄能赶鬼，是因为主耶稣已经将赶鬼的权柄给了信徒，这也证明了我们基督徒所敬拜的上帝是创造统治宇宙万有的独一无二的三位一体的真神上帝。第三，基督教信靠基督的救恩。基督教中有救恩，救恩也就是天父上帝借着他的儿子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救赎人类的恩典，这是任何其他宗教所没有的。根据圣经的启示，当初上帝创造的人类是完全圣洁无罪的，人人都充满了仁爱、平安和喜乐，身披属天的荣光，享有永生的生命。但是可惜，人类始祖后来受到魔鬼的欺骗引诱，犯罪堕落，以至于失去了属天的荣光，变成了必死的罪人。当人类始祖犯罪堕落以后，整个天庭都充满了悲哀，尤其是我们的天父上帝和主耶稣基督更是极其忧伤，因为看到人类已经犯了当死的罪，即将永远灭亡。然而无限慈怜的上帝却不忍心毁灭罪人，因为看到人类所以犯罪堕落，也是由于受到了魔鬼的欺骗引诱，也看到人类虽然已经犯罪堕落，却还有挽救悔改的可能。于是上帝一心想要挽救人类，但是我们的上帝不但是无限慈爱的，而也是无限公义的。人类既然已经犯了当死的罪，就不可能白白免去人的死刑，因此上帝如果要挽救人类，实际上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必须永远牺牲自己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让他为我们舍命赎罪。然而这一件事却不是容易做到的，即使对上帝来说也是痛苦难堪、难以决定的。但是最后，由于天父上帝对我们的无限大爱，主耶稣基督在天父上帝面前为我们恳切代求，于是救赎人类的计划终于正式立定了。正如经上所说，上帝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3:16。上帝爱世人，原文的语气更加强烈，应该译为上帝这样的爱世人，爱到什么程度呢？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上帝将他的独生子基督赐给我们，等于将他自己和众天使并天地万物一切所有的全都在基督里一同赐给我们了。因为基督是宇宙万有的创造主、统治主，和父上帝本是同等的，因为他们原为一。看约翰福音1:1-3，哥罗西书1:16，约翰福音10:30，腓立比书2:6-8。至于主耶稣基督，在救赎人类的大功中，更是直接为我们做出了无限的牺牲。主耶稣在大约2000年前为我们降生为人，度过了仁爱、公义、圣洁、无罪的一生，最后又被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赎罪。当主耶稣为我们舍命赎罪的时候，他在肉身上，特别是在心灵中，为我们受尽了无限的惨痛。他当时感到天父已经离弃了他，甚至唯恐是永远的离弃。于是他最后再也忍受不住的大声惨呼：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但是为了我们能够得救，他宁愿自己永远沦亡。以后主耶稣虽然又复活升天，回到天父上帝的右边，然而他为救赎我们人类所做的牺牲并没有到此结束。他在天父面前将在他原有的神性之外永远保留他的人性，并将要永远和我们得救的圣徒生活在一起。正由于以上所说的天父上帝对我们的无限大爱，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出的无限牺牲，从而才为我们带来了无限浩大的救恩。由于基督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我们可以白白地接受他的义。由于基督为我们忍受了无比惨痛的死，我们可以得永生。由于基督降生为人，成为人子，我们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由于基督取了我们的人性，并保存到永远，以至于我们能够和他的神圣性情与荣耀有份。不久，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要使历代以来一切已经死的圣徒神奇的复活，使我们活着的圣徒奇妙的变化，变成像主耶稣、像众天使那样的荣耀的身体，然后将我们一同接到天上去和他同住。主也亲口应许我们说，那时义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帖撒罗尼迦前书4:16-17，腓立比书3:20-21，马太福音13:43。亲爱的父老弟兄姐妹和听众朋友，但愿我们都能被天父上帝和主耶稣基督无限的宏恩大爱所感动，立刻信而悔改，接受主的救恩。我们要靠着主的帮助，向上帝彻底悔改认罪，把我们从小到大一生中所有的罪愆过犯 都承认清楚，恳求主的宝血赦免洗净，并恳求主的圣灵立刻洁净更新重生我们的心灵，使我们能立刻成为上帝圣洁蒙爱的儿女，开始奔走永生的义路。今生有依靠得平安，将来享永生得荣耀。对本布道题的分析，关于基督教和其他宗教的三大区别就介绍到这里。在这一篇布道题的序言中，一开始就提到，多年前有一位著名的书法家虔诚的佛教信徒，在听到了基督教和其他宗教的三大区别的谈论以后，立刻信主悔改归向上帝的见证，这样就自然引起了读者或者听众的一种兴趣，急于想了解一下作者当时究竟是怎样向他介绍基督教和其他宗教的三大区别的。接着布道题就比较详细地介绍了这三大区别的内容。起先两大区别着重于吸引力和说服力，目的是建立起人们对圣经、对真神上帝的基本信仰。后面第三大区别着重于感化力，特别介绍了上帝的大爱、基督的救恩。紧接着在最后一段结尾中，又立刻向人心发出了救恩的呼召，目的是靠着圣灵的大能，在主的宏恩大爱的激励下，争取人们立即信而悔改，接受主的救恩。